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8月18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小善和倪楠为您主持，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小善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西班牙警方目前在全境，尤其是在巴塞罗那周边布防天罗地网，追击昨天在巴塞罗那旅游闹事、开车碾压人群的恐袭犯。但警方承认，对何时能捉拿嫌犯归案没有绝对的把握。汽车碾压成为恐袭新工具，引起全球的警惕。西班牙甲级足球联赛今天开启新赛季，所有上场队员均臂膀黑袖章，表示哀悼。美韩将举行联合军演，届时将会有数以万计的美韩军队参与演习。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称，没有人认为光靠经济压力就可以让朝鲜解除核武器的威胁。韩国官方却透露，军演的规模可能有变缩小，显示美韩两国对朝鲜有立场的距离。日本防卫相小野、外相河野太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华盛顿举行了日美安保的二加二会议，涉及多项议题。日本外相会议上立场引发关注，河野除了赞扬中国制裁朝鲜有进步，还要求美国加大核裁军。在美国基弗尼亚州白人至上集会引发死伤的冲突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想转移公众的谴责，连发数条推特称，拆除南方蓄奴州历史遗留建筑的行为把美国的历史撕成了碎片，此语再次招致包括共和党内部的集体尴尬。两年前香港战争运动中的黄之锋、罗冠聪以及周永康三名学生领袖，昨天被香港司法穷追猛打，上诉法院不负政治所托，将原本只判社会服务令的上诉三人改判及时入狱，从六个月到八个月不等。华尔街日报18日发表社论说，将三人形容为香港的政治犯。
下面我们继续请小山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西班牙警方目前在全境，尤其是在巴塞罗那周边布防天罗地网，追击昨天在巴塞罗那旅游闹市期开车碾压人群的恐嫌犯，但警方承认对何时能捉拿嫌犯归案没有绝对的把握。汽车碾压成为恐袭新工具，引起了全球的警惕。西班牙甲级足球联赛今天开启新赛季，所有的上场队员均臂膀黑袖章，表示哀悼。据法新社报道说，西班牙警方负责人刚刚报告说，警方正在全力搜捕汽车碾压人群的恐怖分子。警方没有提及是否已经确定了恐怖分子的身份。昨天在巴塞罗那发生的两起汽车碾压事件共造成了13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两起汽车碾压人群事件只间隔数小时。西班牙当局昨天当即将汽车碾压人群事件定为恐怖袭击。西班牙总理和巴塞罗那所在的大区负责人当晚都发表讲话，谴责恐怖袭击。欧洲和世界很多国家都谴责恐怖袭击事件，并表示对西班牙反恐支持并提供合作。警方这次没有报告全力搜缴到恐怖分子的细节。根据目击报告，开车在巴塞罗那市中心街市碾压袭击的嫌犯大约有20多岁，脸部形象瘦窄，但警方认为恐怖袭击分子应当会在不远的时间里就会被捉拿归案。西班牙警方根据作案箱型汽车的调查，逮捕了租车人以及嫌疑同伙，一名出生在摩洛哥的西班牙人和一名摩洛哥籍人。警方在反击第二起汽车碾压人群事件时开枪打死了五名嫌犯，但警方追捕的第一名汽车碾压人嫌犯下落至今仍然不明了。据警方说，巴塞罗那警方还在搜捕中挫败了一起恐怖爆炸嫌案，在一处民房居住地还搜缴出数量惊人的煤气储存罐。警方相信恐怖分子正在准备爆炸案。西班牙警方没有报告受警方追击以及被逮捕的嫌疑人以及遭到击毙的嫌疑人是否在警方反恐监控的名单上。 综合法新社与世界报的消息，巴黎人道协会指出，今天早上一大早，巴黎警方就出动了300多名警察前往巴黎北部的安营扎寨1000多名移民地。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在巴黎北方的夏佩勒门 Porte de la Chapelle， 警方在18日周五拂晓时分开始撤离这些几周来在那里安营扎寨的移民，这也是巴黎2年内的第35次这类行动，这是巴黎大区警察总局的消息。今天周五清晨6点过后不久，350名警察召集这些在场的移民，他们或是提着背包或是带着行李箱，然后分别上了30多部当局预备的大巴士。警察总局人员说，这些非法安营扎寨在附近街道的情况造成了重大治安及健康的危险，已经是警政署下令处理的目标，要撤离他们。警政署还说，这些移民要接受完全的检查，彻查他们的行政档案及身份，然后辅导他们去适合个人情况的住宿机构。当局还指出，那些已经提出申请避难者将辅导走向国家行政步骤，好完成他们在法国的申请事宜。一些此前已在其他欧盟国家登记过的人，我们短暂地收留他们，然后设法把他们送回这些原欧盟国，必能符合欧盟只有一次申请难民的规定。那些非法入境或是无身份移民将送到边界。Porte de la Chapelle 自11月以来，有数百名的阿富汗以及苏丹、索马里还有埃塞俄比亚的移民停留在人道中心的附近。今年7月7号，警方已经撤离了2800人。就在周五警方撤离行动的前一天，估计那里的移民大约有1000多名。根据移民安插办公室向法新社说，目前预备了2000多个安置的床位，主要是在体育馆。
在美国吉弗尼亚州白人至上集会引发死伤冲突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想转移公众的谴责，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报道。
争议性的历史建筑要不要拆除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再一次主动将自己放在了舆论的水深火热当中。弗吉尼亚州的白人至上集会引发死伤冲突当中扮演关键引爆点的蓄奴拥护者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塑，在美国引发了是否要拆除南方蓄奴州历史遗留建筑的争论。对此，特朗普周四在推特中写道，你不能改变历史，但是可以从历史当中汲取教训。拆除这些美丽的雕塑和纪念物，让人悲伤地看到我们伟大的美国的历史和文化正在被撕裂。特朗普还谴责道，现在是拆除南军将领罗伯特·李·杰克森等人的雕塑，下次是不是就要轮到拆除华盛顿和杰弗逊将军的雕塑了呢？他们同样蓄过奴隶，这简直不能再荒唐。我们的城市和公园里将再也不会看到这些美丽的雕塑了。在这星期四的一份民意调查当中，62%的受访美国民众表示支持让这些南方蓄奴州的历史人物的雕塑继续存留下去。这一数字在受访的民主党内部占到44%，而在共和党内部占绝大多数。虽然如此，共和党议员外事委员会的主席考克认为，特朗普总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团结精神，而唯一一位黑人的共和党人士蒂姆·斯考特则表示，特朗普针对南方蓄奴州的将军雕塑的表态，无疑再一次弱化了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在道德方面的信心。
美韩将举行联合军演，届时将会有数以万计的美韩军队参与演习。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德福称，没有人认为光靠经济压力就可以让朝鲜解除核武器的威胁。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高级军事官员17日表示，美国和韩国将于下周一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届时将会有数以万计的美韩军队参与演习。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表示，联合军演目前还没有作为谈判桌上的一部分，并建议上级不要取消演习训练，这样的演习训练对保持联盟自我防御能力非常重要。他还说，只要朝鲜的威胁还在，我们就要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回应这种威胁。路透社则报道说，邓福德倾向用和平方式来解决朝鲜问题， 但他表示，没有人认为光靠经济压力可以让朝鲜解除核武。朝鲜谴责此次美韩军演是为战争做准备。朝鲜的主要盟友和贸易伙伴中国敦促美国和韩国放弃演习，作为让朝鲜停止武器项目的交换。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就职百日记者会上表示，朝鲜如果再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并装上核弹头，那么朝鲜就跨越了红线。美国已经同意在没有获得韩国赞成的情况下不会对朝鲜采取军事手段。近几个月来，朝鲜在研发核武器以及能打击美国本土的导弹方面取得飞速进展，使得美朝关系更加紧张。朝鲜上周还威胁美国向关岛发射导弹，但他很快就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炮火与怒火的警告。
日本与美国举行二加加二的会议涉及多项议题，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美二加二会议，日本外相称赞中国。当地时间8月17日，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外相河野太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华盛顿举行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日美两国外长与防长围绕朝鲜核与导弹开发就加大施压力度与提升导弹防御能力达成一致。日方还就引进原本搭载于宙斯盾舰的拦截导弹陆基宙斯盾系统，使日本现在的双重导弹防御系统升级为三重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说明，美方对此表示赞同。由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二加二会议上指出，如果中国对朝鲜什么都不做，将会使日美韩的防卫体制更加牢固，相信中国会想清楚这对其是否是件好事。为此，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当地时间17日下午在会议结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国对于强化对朝施压的态度正在变得积极。他以中国赞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为例指出，中国清楚日美之间没有缝隙，其做法正在逐渐发生变化。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一名暴徒偷拿南京大屠杀武士刀攻击台湾总统府宪兵被捕，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今天发生暴徒持武士刀攻击总统府门口站岗宪兵的事件，一名宪兵右颈、左耳跟双手受伤，紧急送台大医院缝合，没有生命危险。51岁的暴徒吕君毅随后被军警联手制服，正交由警方侦讯当中。这名暴徒今天上午在龙山寺附近先购买了一把铁锤，然后到总统府附近的国军军事馆二楼用铁锤敲破玻璃橱窗，抢走了展示中的一把大型武士刀，再骑摩托车到总统府的西大门，翻过矮墙之后直接要闯入总统府。在门口站岗的宪兵马上冲下台阶拦阻并吹哨示警，暴徒以武士刀攻击宪兵，宪兵被划了一刀，伤口长约10到15公分，鲜血直流。随后大批宪警赶到，立即将暴徒压制在地逮捕。暴徒所使用的大型武士刀在刀刃靠近护手的铜制夹刃上刻着几个字：南京之役杀107人。台湾媒体盛传这正是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军械。吕君毅告诉警方，他想要进入总统府彰显政治立场。警方随后在他的背包里找到了一面大陆的五星国旗。吕君毅承认，原打算进入总统府的顶楼，要把五星旗升上去。媒体质疑，情况危急，宪兵为什么不开枪？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表示，会在检讨宪兵的用枪时机，但是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开枪。他称赞宪兵英勇，认为就地理位置来说，能阻止暴徒已经很不简单。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T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我们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不情不愿被动介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国际联盟，便真的可以免除本土遭受极端袭击的威胁吗？西班牙或许到了重新考量的时刻。加泰罗尼亚恐怖袭击造成了14人死亡，百余人受伤，死伤人数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加泰地区的警方宣布依旧在搜寻一名嫌疑人，这名年轻的嫌疑人有可能是当时开着卡车在兰布拉大道上撞向人群的司机。自从法国南部尼斯市2016年国庆日发生卡车撞人恐怖袭击之后，低成本的独狼式恐袭有被恐怖分子愈发青睐的迹象。卡车撞人式的恐怖袭击随后再次发生在了圣诞节前夕的德国柏林、英国的伦敦、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等地。如果说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此前发起的欧洲本土恐怖袭击是抱着冲击庆祝人群、报复叙利亚、伊拉克境内国际联合反恐、打击普世价值观等目的的话，那么本次袭击加泰罗尼亚则带有恐怖分子所谓夺回属于穆斯林世界的阿尔安达卢斯地区的象征性意义。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徒通过将近800年的时间完成了收复失地的战争，重新从穆斯林群体手中征服了现如今的西班牙等地，这在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眼中具有独特的攻击意义。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将西班牙列入打击的对象名单，另外一个原因便是西班牙参加了国际反恐的航务，但是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国际联合行动当中，西班牙并不属于重头角色，只是在该地部署了军事帮助力量，向伊拉克政府提供运输、基地、设施和武器建设等帮助，参与培训伊拉克的士兵，但是并没有真正可以进行军事打击的力量进驻，这也招致了美国等国数年以来要求西班牙加强介入的催促呼声。此外，在北约的行动框架之下，西班牙在土耳其国内部署了百余人以及爱国者地对空导弹系统，提升土耳其政府保护南部和叙利亚、伊拉克接壤地区平民的安全的能力。可以说，面对恐怖组织在国际社会的肆虐，西班牙政府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中东北非的地理接近程度。加泰罗尼亚本次遭受的恐怖袭击是西班牙十多年以来遭受的第一次来自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直接打击。曾经鼎力支持美国和英国介入伊拉克战争进行战事的西班牙，在2004年遭遇了造成约192人遇难、1800多人受伤的马德里火车站连环爆炸事件，这可谓欧洲自1980年以来经受的最惨重极端袭击。这也成为了西班牙人民党在当年选举中草草结束八年执政、前首相何塞·马利亚·阿斯纳尔黯然离职的一根导火索。西班牙国内有观点认为，如果当时没有西班牙积极响应英美战争介入伊拉克，马德里就不会遭此一劫。如今的西班牙人民党重新回到了执政的舞台，面对美国牵头的介入叙利亚以及伊拉克战争、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活动，比在介入伊拉克时更加的谨小慎微。在国内经济止步不前、民众不情愿国家军事介入海外战争与北非地理位置近在咫尺的情况下，西班牙政府无疑对军事介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不情不愿。但是本次加泰罗尼亚恐怖袭击之后，西班牙政府是否会改变这一看法无从得知。但是今年六月份，西班牙的警方在度假胜地马约尔岛逮捕了数名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联的嫌疑人等。五月和六月，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曾经向加泰罗尼亚警方透露消息称，有迹象显示兰布拉大道有可能成为极端伊斯兰势力发起袭击的舞台。巴塞罗那的警方随后接到了很多的建议，例如在兰布拉大道上加设护柱，以期减少可能发生的汽车撞人袭击的损失。但是也有安全专家警告，警方最好能够将恐怖分子实施袭击的意图在萌发时期就及时的予以扼杀，防止潜在的危险人员思想极端化。因为一旦思想极端化的进度完成，恐怖分子进而在兰布拉大道上实施汽车撞人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届时再去预防就难上加难。恐怖分子只需要找到一辆车，再朝着人群猛踩油门，就足够留下一地的血腥了。8月18号，西班牙的各界向野蛮行径表达不屈服的态度，并进行了一分钟的默哀仪式。西班牙的民众也继续向外界传递信号，加泰罗尼亚是和平之地，我们没有仇恨。此时此刻与默哀相比，西班牙是否要重新的考虑在国际联合反恐上的参与到何种程度，是否要重新界定军事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及遭受极端分子出于报复目的而在本土发动袭击的逻辑性关联，便留待西班牙政界 自行考量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由李楠为您带来。我们一起聚焦了不情不愿被动介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国际联盟，便可以真的免除本土遭受极端袭击的威胁吗？西班牙政府也许到了重新考量的时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法国全国性大报18日在头版侧重报道的话题各不相同。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均以大版篇幅报道日前在西班牙发生的两起恐怖袭击事件。世界报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益孤立的困境，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谋求第四任期的竞选活动。财经报刊回声报重点综述法国就业市场转好的种种迹象。此时正是盛夏暑期，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聚焦法国野营度假方式的兴盛，法共《人道报》着重关注旅游业肆意发展给欧洲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与中国有关的话题有《解放报》驻香港记者发表长篇报道，关注香港艺术界人士所面对的北京对香港经济与文化的控制。费加罗报暑期重大国际社会新闻事件连载，今天回顾2011年英国商人海伍德之死引出的前中国政治明星薄熙来倒台事件。该报的文化版介绍了法国南方普罗旺斯附近的园林雕塑设计，特别是其中中国旅德艺术家艾薇薇的作品《如意路》。十字架报暑期法国企业家在中国连载，今天介绍了在中国出售德康氧负离子空气净化器的青年企业家 Pierre Guidon。 2017年是香港主权回归北京20周年，解放报驻香港记者走访香港艺术界人士，关注当地日益收紧的文化与艺术自由创作空间。行为艺术家黄国才向记者表示，在香港暴力与束缚的程度当然不像在中国那样严重，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还像以前那样自由。解放报的文章写道，主权回归北京20周年之际，香港与祖国母亲的关系紧张，自2014年的民主运动之后，这种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触电般的紧张。北京拒绝在真普选问题上让步，在港人中引发怀疑、失望。每一次北京对当地事务的干预都更增添港人的不安。自雨伞运动之后，香港的艺术创作开始越来越承载着这些紧张关系，折射着在亲北京与亲民主派之间，在身份认同问题上越来越撕裂和敏感的香港社会。许多艺术界的教授介绍说，批评的声音通常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通过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忧虑，或者对港英时代历史的追寻表达出来，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公开批评中国政权和中国人。黄国才2015年为国际特赦组织而做的控制装置作品，就直接受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的启发。他表示，我们以为自己有边境的保护，但这些书商被绑架事件表明我们已不再安全。从学校到商界到政治领域，整个制度、整个社会都在一点点的被中共的宣传渗透。这种渗透甚至延伸到家庭，政治话题成为敏感话题，往往引发家中争吵。解放报这篇文章写道，出版界和媒体也感受到了恐吓。作家余若梅认为，这两大领域已经被北京的势力占领。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北京时，他为《明报》撰写专栏，当时还热情很高，他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现在不能了。在五毛党的围攻下，他已经懒得花费时间去面对他们的评论。发表作品变成了一种押宝，那些如今已经被北京控制的主要出版商都自我审查。压力以及当局对民众的监控改变了整个社会和它的文化以及价值，扩大了身份认同以及生命力的丢失。在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的直接干预之外， 港人也越来越担心北京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渗透。香港一向以它宽松的税收环境、美食以及琳琅满目的商店闻名，如今希望弥补在文化领域的不足，艺术市场于是蓬勃兴起，画廊不断涌现，地方政府也不断推出新的计划。但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港府都不想招惹北京不高兴，这使得当地气氛疑虑重重。一场音乐会被取消，立即有人批评是审查。年初，港府宣布在香港开设故宫文化博物馆计划，立即有人称这是在洗脑。解放报这篇文章介绍说，在这样的环境下，艺人不得不自己想办法，但那些自认仍然能够自由创作的人也承认，各个机构可能会考虑哪些内容可以展示，哪些不能。倘若他们不遵守游戏规则，资金就会被切断，这就会殃及到艺术家。武少进向解放报记者表示，不必过于直率的表达，因为这等于是火上浇油，应当以更抽象的方式提供一个冥想的空间去挑战各种意识形态。但另一名艺术家和艺术研究人士则向记者表示，虽然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但最大的问题是自我审查。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专栏节目《上海视窗》，一起来收听。
今天上午，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共同见证下，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家专门的互联网法院。杭州是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总部所在地，在目前的中文互联网世界中，阿里巴巴集团以电商作为主业，和以社交为主业的腾讯集团一道，市值均已超过了3000亿美元，是中国网络世界的双寡头。官方介绍，杭州互联网法院将集中管辖杭州地区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等涉及网络的案件，通过标准化、结构化的新型互联网审判方式实现涉网纠纷在线审理。2016年年初，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副主席赵光玉向全国两会提出了关于设立中国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建议，受到积极的回复。最后的决策是在6月23日，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央深改办的会第36次会议上作出的。根据当时的新华社的报道，杭州互联网法院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所谓重大制度创新。将互联网法院设在杭州而非深圳或者北京，一般认为与习近平对曾任职的杭州和浙江的关注有关。习近平在2016年杭州举行的 B20 峰会中曾说，杭州是创新活力之城，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在杭州点击鼠标连通的是整个世界。杭州作为互联网经济发达的地区，聚集着一大批著名的互联网企业，包括阿里巴巴集团以及旗下的支付宝、蚂蚁金服、淘宝、天猫、网易等诸多涉及电子商务的企业的纠纷也多发频发。2015年4月16日召开的浙江省法院一次会议上，浙江省高院一位负责人透露，阿里巴巴的专门队伍一年要处理超过400万起交易纠纷，其中部分纠纷不能完美解决，就可能进入诉讼通道。这类涉及电子商务的纠纷，往往因为平台的格式化合同约定由杭州的地方法院审理，更按照淘宝在用户注册时要求签订的淘宝服务协议约定，一旦产生纠纷，用户与淘宝平台的经营者均同意以被告所在地法院为一审的审判法庭。在这样的约定下，尤其是平台方与消费者、平台方与经营者之间的纠纷大量涌入杭州地方法院，一方面大量占用司法资源，起诉者往往没有能力赶赴浙江开庭维权，而以阿里巴巴等大公司法务 PK 胜率也很低，也令人质疑杭州司法习惯性的偏袒阿里系的企业。在新的架构下，杭州互联网法院将用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的方式，集中管辖杭州辖区内基层法院有管辖权的涉及互联网的一审案件。根据最高法院的实施方案，这些案件包括互联网购物服务、小额金融借贷等合同纠纷、互联网著作权属侵权纠纷、利用互联网伤害他人人格权的纠纷、互联网购物产品侵权责任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因互联网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以及上级法院指定由杭州互联网法院管辖的其他涉及互联网的民事和行政案件。 据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杜前介绍，该院将探索互联网法院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流程智能服务的模式，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以诉讼平台操作规范和网络视频庭审规范为中心的程序规则，完善网络司法缺席审判制度，维护网络司法的权威。浙江省高院的副院长朱申远也介绍，互联网法院以涉网纠纷在线审的思路，对现有的诉讼进行了全流程再造，制定了一套标准化、结构化的互联网审判方式，包括诉讼流程、庭审规范、当事人操作指南等，为全国法院互联网审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朱申远称，杭州市互联网法院还会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平台系统，将探索设计一套适应互联网模式的司法流程和诉讼流程，帮助老百姓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发生在互联网上的信息纠纷。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西班牙警方部署灰灰天网，但是巴塞罗那汽车恐袭案犯一人仍然在逃。巴黎警方今天拂晓撤离了北部1000多名难民。美国南方蓄奴州历史遗留建筑被拆除，特朗普表示悲伤，谴责拆除工作愚蠢。美韩两国将举行联合军演，邓德福表示没有人认为光靠经济压力便可以让朝鲜解除核武器。日美两国二加二会议，日本外相称赞中国。台湾发生暴徒偷窃南京大屠杀武士刀事件，攻击台湾总统府宪兵。华尔街日报指黄之锋等人是香港首批的政治犯，英美等国同表声援。外电踢爆袁国强非要黄之锋等人坐牢而后快。厦门迎接金砖峰会，印度总理穆迪或者派出低级官员赴会。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昨晚的要闻分析，一起来收听。
当地时间本周四下午5点左右，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首府巴塞罗那市中心发生了一起重大货车撞人恐怖袭击事件，有两名涉案男子已被警方逮捕。截止到当晚21点，该事件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100人受伤。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随后通过其宣传喉舌宣布对这一事件负责，并扬言是他们的士兵于当地发动了这一毫无人性的恐怖袭击事件。巴塞罗那是在欧洲乃至世界上都极负盛名的历史文化旅游胜地，市内不仅依山傍水，拥有着极为独特的地理优势，另在人文方面古迹遍布，有着令当地人引以为傲的自罗马时期至建筑师安东尼·高地所创领的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至今所保留下来的各式风格的建筑，以及容纳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特殊地域文化的众多美术和博物馆。特别是在市中心全长 1.2 公里连接着以自治区命名的加泰罗尼亚广场和旧港大名鼎鼎的哥伦布纪念雕塑之间的兰布拉大街，每天都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世界的游客在这里观光和购物。兰布拉大街素有着西班牙最有活力的步行街之名，这里不但有着令人琳琅满目的各式商店，在它的一旁还坐落着全欧洲最大的油顶集市博盖利市场，被称之是当地艺术家和流浪者们的天堂。然而就在这一平日里熙熙攘攘却令人充满邪意的巴塞罗那市的地标性地点，本周四下午，伊斯兰国恐怖分子驾驶一辆货车冲向了在当时毫无防备的人群，造成了重大伤亡的恐怖袭击事件。据介绍，这辆货车从位于兰布拉大街北端起点与加泰罗尼亚广场相连的地区冲入了这一条步行街上，并在横冲直撞500米后停了下来，目前造成13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其中14人伤势极为严重。事发后，当地警方在第一时间就赶到并封锁了现场，还叫停了附近火车站和地铁站等交通枢纽的运输活动。警方并在第一时间表示这是一场恐袭事件，这也得到了伊斯兰国组织的随后证实。同样，事发后曾一度传出货车驾驶人员持枪在逃，并在附近的一家酒吧中被警方包围的消息，但随后加泰罗尼亚政府对这一新闻予以否认，他们则指出警方已经逮捕了两名涉案人员，并掌握了其中一人的身份信息。当地警方人员目前还在对附近的街区进行大规模搜索活动，游客和当地居民被要求在家不要出门。 值得一提的是，驾驶货车撞击名城的旅游和人流密集地，似乎成为了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们在欧洲采取袭击活动的首选手段之一。自去年7月14号与法国发生的国庆尼斯惨案以来，这一在该事件中共造成86人死亡、306人受伤，在制造大规模伤亡的同时还能迫使人群慌乱的恐袭方式，先后于去年12月19日圣诞节期间在德国柏林，今年4月7日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和6月3号在英国伦敦被不同的恐怖分子们相继复制发动。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在实施货车撞击袭击后，如若生还，他们还会用随身配备的枪支和刀具对附近人群发动攻击，试图加大人员伤亡和恐慌。据统计，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内，通过采取这一对恐怖分子来说门槛较低、无需掌握任何特殊技术的袭击方式，已经在上述四起恐袭事件中共造成112名各国平民死亡，至少超过426人受伤。这种攻击方式成本较低，也让欧洲居民从此对每一辆经过身旁的汽车，特别是大型车辆的经过而自然地感到恐惧。同样，企业将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反恐部门们首要将研制和防止的反恐措施。目前还不能确认事发的兰布拉大街两端是否安装有防止汽车冲入的防撞栏等保护措施。一名目击者在事发后向英国媒体说道，我当时正在街上行走，突然听到撞车的声音，然后整条街上的人立即就四处奔跑和尖叫了起来。他并表示，大约在30秒左右后，就看到有持枪的警察和多辆救护车相继赶到了现场。另一名离事发地点只有100米的街上小贩向记者介绍道，事发后有很多尸体和伤员横躺在街上，他们身边围满了哭泣的人群。事发后，这一最新的恐怖袭击事件立即引来了全世界各地人民的关注和祈祷。西班牙国王腓利佩六世表示，他们将不会使我们恐惧，全西班牙都是巴塞罗那。首相拉霍伊则通过推特宣称，野蛮的恐怖分子们将永远不会战胜一个团结一致且热爱自由的人民。此外，巴塞罗那市长还宣布将在明日中午于事发地旁的加泰罗尼亚广场公开举行纪念和哀悼一分钟的活动。同样，在西班牙体育界，这一事件影响了巨大的回应。足球方面，西甲联赛宣布所有球队将在明日第一天的正式比赛中进行哀悼和纪念仪式。当地的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所有队员也将特别佩戴黑色袖标，以表对死难者们的哀悼。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特里莎梅等欧洲首脑和欧盟领袖都相继对这一事件表示谴责，并对死伤者家属们表示慰问及哀悼。马克龙通过推特宣称，我们将团结坚定一致。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也将在今晚整体熄灭，以此向受害者们表示致敬。除此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世界各国领袖都对这一事件表达了谴责和哀悼。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我们的专栏节目环境和发展，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中国从非洲非法进口走私木材，以及中国企业在非洲从事非法砍伐森林的事件已经不再是新闻。最近十多年来，不断有西方非政府组织以及西方媒体对上述事件做追踪报道。总部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组织以及法国权威媒体《世界报》都曾经专门派调查人员乔装改扮成商人，到中国的生产红木家具以及音乐器材的商店做实地调查。本台环境与发展节目就曾经就中国从马达加斯加走私红木的消息做了专题报道。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也曾经多次表示将加强立法，更加严厉地打击非洲木材非法走私活动。就在今年的5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国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国，一贯高度重视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问题，对参与濒危野生动植物以及制品非法贸易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中国海关多次组织开展以打击濒危木材走私为重点的专项执法行动。然而，尽管如此，来自非洲的走私木材依然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唯一不同的是，走私木材的来源国的更新。 西方媒体继续不断报道有关中国从非洲非法走私木材的消息。远的不说，今年五月初，法新社就报道了14名中国籍公民因涉嫌从刚果砍伐走私红木而被当地警方逮捕的消息。据刚果政府官员透露，在过去的四个月里，刚果共有 1.7 万吨红木被非法砍伐，通过邻国赞比亚再走私到中国。法国多家媒体近日都报道了中国企业在莫桑比克非法砍伐木材的消息。报道指出，最近几年来，大规模的非法砍伐活动严重威胁着莫桑比克的热带雨林的生存。莫桑比克森林的多个稀少品种都濒临绝种。根据总部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署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在莫桑比克砍伐的木材至少有 93% 是属于非法砍伐，其中主要原因是莫桑比克的司法漏洞百出，当地政府执法不严，以及贪污受贿盛行等等。为了遏制非法砍伐活动，莫桑比克政府决定将每年90天禁止砍伐的日期延长至三个月，并且禁止出口任何未经加工的原木。据莫桑比克政府估算，最近几年来非法走私木材的总金额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5%。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莫桑比克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47亿美元，也就是说走私木材的金额超过5亿美元。不过，莫桑比克民众认为政府延长砍伐禁令的措施远远不足以遏制非法砍伐。当地一位独立调查记者向法国《世界报》表示，莫桑比克政府内部就有多名官员私下与中国木材商合作。世界报记者在当地遇到多位中国木材商，观察到多辆载满被当局禁止出口的原木的大卡车开往海港，开车的司机都是中国人。一位姓霍的中国木材商向记者笑嘻嘻地表示，倘若被警察拦住，只要塞点钱就可以继续上路。这位木材商还向记者介绍说，这里每周都有120个装满20立方木材的集装箱运往中国。他对自己在当地的非法活动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因为他说，这里从警察、护林人到政客都腐败透顶。他说，有护林人甚至扛着木头来向他推销。当被问到一旦莫桑比克的森林被砍伐殆尽之后，他有何打算时，这位霍姓商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那就换一个国家呗。他肯定地向记者表示，再过几年莫桑比克的热带雨林将不复存在。对此，世界报评论说，中国的木材商当然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莫桑比克的腐败官员们也难辞其咎。总部设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署的成员装扮成商人，秘密地混入木材贸易渠道，从而得知如何获得莫桑比克议员，尤其是莫桑比克农业部长巴加格的援助。这位部长正是莫桑比克政府负责打击非法砍伐森林的负责人。当然，有当地民众向记者介绍说，莫桑比克政府也不时地惩罚中国的木材商，要求他们罚款，但是这被认为更多是政治作秀，因为同这些商人所获得的巨额利润相对比，这些罚单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当地环保组织试图发动公民社会组织起来共同维护自己的森林，不过也有民众对此似乎不以为然。一名帮助木材商从事非法砍伐的当地人向记者表示，一旦森林被砍伐殆尽，他将放一把大火，将树桩野草都烧个精光，之后再在地上种植玉米或者菠萝。不过，这位莫桑比克农民可能从未听说过气候变化，或许并不了解，一旦森林被破坏，整个地区的降雨以至于气温都将受到影响。根据绿色和平组织最新公布的报告，除了莫桑比克之外，遭受掩埋砍伐的国家还包括非洲的几内亚比绍、喀麦隆、冈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俄罗斯、缅甸、老挝、越南等国。绿色和平组织指出，非法砍伐原始森林不仅会对气候变化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也会改变地区的降雨。 正如对亚马逊森林的砍伐曾经对美国中部降雨量减少一样，刚果盆地森林的砍伐也必将对西非地区的季风雨的降雨量造成影响，并且将当地的气温升高2度至4度，而地区的降水量有可能被减少 50%。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人们不仅要提问，那么如何才能够遏制非法砍伐，遏制木材非法走私贸易？鉴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走私木材的主要目的地，舆论继续将矛头对准中国。法国的大西洋网站今年年初刊登长篇报道，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中国对全球木材的疯狂掠夺。文章介绍了中国建国之后滥砍滥伐，毁灭了中国国土的森林，如今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又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这就是中国从全世界进口大量木材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中国消费者对仿古家具的青睐，导致全球的红木、乌木等珍贵木材在短短的10多年内被砍伐殆尽。这篇文章评论说，虽然历史上有许多国家都对其他国家的陆地以及海洋资源进行过掠夺，但是与中国今天的对原材料的消费量，国际社会倘若不尽快推出有效的规章，地球的资源恐怕在不久的将来将消费殆尽。文章介绍说，2001年世贸组织在印尼签署了巴黎协议，首次将全球森林管理推向前台，国际社会试图对非法砍伐森林以及木材贸易进行梳理，36个国家被列为森林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往往也是贪污受贿最严重的国家。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最新统计，全球 30% 的木材交易属于非法贸易，而其中非洲热带雨林国家的比例则在 50%-80% 之间。每年都有500万公顷的森林永久的消失，各国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对非法走私木材活动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中国政府也加入其中。但是文章认为，中方的行为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中国虽然同印尼以及缅甸等国签署了保护森林的协议，但是事实上中国今天依然是最大非法走私木材的出口国，而进口这些走私木材并不是一些小型的私有企业，而是由国家掌控的大型的国有企业。而且中国政府针对木材进出口的税务政策也明显优待企业进口原木再加工出口。文章最后提问道，面对中国对全球森林资源的掠夺，人们难道就只能袖手旁观、束手无策吗？如同国际社会面对日本渔民一年接一年的非法捕猎鲸鱼而无能为力吗？必须指出的是，全球非法砍伐的木材其中有超过一半流入中国，但是这些木材在被加工成家具、乐器等产品之后再被销售到欧美以及日本。作为西方的普通消费者，在谴责中国从事非法木材交易的同时，或者也应该仔细地追究自己在家具店或者乐器店购买的商品是否产自中国。倘若明知产品使用的是非法原材料的话，是否还应该继续购买？事实上，要遏制非法砍伐的现象，归根结底，决定权还在消费者的手里。倘若中国国内的消费者不再购买价格昂贵的红木家具，倘若西方的消费者们不再购买中国制造的廉价木质产品，倘若木材交易不再是一本万利，那么还有谁会千里迢迢冒着巨大的风险前往非洲去从事非法砍伐活动呢？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谈的是中国在非洲非法走私木材何时了，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珍妮特为大家带来的法国美食，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你或许听过一个法文美食名词 La Nouvelle Cuisine， 也就是新烹调的意思。这可是曾经在1970年代带动全球美食新风气、新运动的名称哦。它的联合发明创始人之一就是克里斯田·米佑 Christian Milhaud，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全球美食重量级人物。记者及美食评论家集一身的世界新烹调的联合始祖米佑以88岁的高龄在8月5日过世。这是这本世界著名美食指南出版社的总经理德谢里舍亲自宣布的消息。米佑1949年开始记者生涯，是在法国重量级的日报《世界报》的政治组工作。接着他替文学杂志《罗贝哈》及《巴黑马奇》报纸写文章，他同样也当过《巴黑 Press》的编辑副主任。1969年他创立了美食报 Culinaire Gourde et Milhaud，欧格德及米佑美食评论，最后在1972年他们把它编辑成美食指南。这位生前总是梳理一头整齐的白发，手拿着拐杖，口袋里塞着一本书，漫步在巴黎街头的米佑，路人或许不认识他，但他确实是风靡全球美食名词 La Nouvelle Cuisine 新烹调的发明人。现今无论在英语、德语或是西班牙语等的媒体上引用这个他创造出来的名词时，各国的媒体都会很尊重保留他的法文，而不使用翻译的词语。1972年，米佑与另外著名的美食评论记者先进亨利·格欧特联合著作畅销全球，不过两人最后因为许多不合的因素而分道扬镳。米佑曾经说，我们两个什么都不投机，政治不投机，宗教不投机，音乐上也不投机，没有一样投合的，就除了美食味觉之外。这两位美食评论大腕只有美食观点味觉契合。米佑曾经回忆往事的向世界报说，他们这两位美食评论家的特点是完全的互补。欧格特是一个才华洋溢的感官享乐主义者，而米佑则具有企业经营者的灵魂。他们两人当时都明白，战后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法国人渴望新奇，渴望享受，于是他们把这个每周一次的美食专栏评论出版成册。这本书欧格特米佑立刻大畅销，成了全球著名的美食指南，获得空前胜利。米佑以风格尖锐的美食评论著称，除了法国，其名声也遍布全球，享誉德国、英国、美国、西班牙等国，这是全球少见的例子。米佑1972年与欧格特联合出版的这本指南《欧格特与米佑美食评论》，而欧格特在2000年过世，这本美食指南却是每年都不断的出版。它标示出最好的餐厅、酒店及最好提供早餐的旅馆，也就是 B&B。 他们还在1970年代中期可说带动了一股新潮流，如妇女的解放、保护自然环境、素食、饮食乐趣等的新风潮。米佑他们在1970年初期所推动的新美食运动新烹调概念诞生，这是一种推进地方食材新烹调的观念，就地取材。他主张摒弃罐头食物，可说是非常的环保。1929年出生的米佑出生于一个在革命后举家逃难的白俄罗斯家庭，他打从心里就是一个右派。经历过战争及分发配给粮票的年代，年轻时他根本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当美食评论家。米佑一生曾经几次试图走小说创作路线，但是最终他还是以著名美食评论家的地位留在世人的记忆中。各位听众，以上的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
西班牙警方部署了灰灰天网，但是巴塞罗那汽车恐袭案犯一人仍然在逃。巴黎警方今天拂晓时刻撤离了北部1000多名难民。美国南方蓄奴州的历史遗留建筑被拆除，特朗普表示悲伤，谴责拆除工作极其愚蠢，招致了骂名。美韩两国将举行联合军演，邓德福称没有人认为光靠经济压力便可以让朝鲜解除核武器。日美两国二加二会议，日本外相称赞中国。台湾发生了暴徒偷窃南京大屠杀武士刀事件，攻击台湾总统府的宪兵。华尔街日报指出黄之锋等人是香港首批的政治犯，英美等国同表声援。外电贴报袁国强非要黄之锋等人坐牢而后快，厦门迎接金砖峰会，印度总理莫迪或派出低级官员赴会。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小山和李楠为您共同主持的，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名字是《Le Temps Passé》，中文的意思是“流逝的时光”，来自歌手盖邓胡塞勒。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祝您周末愉快。
C'est comme si c'était hier.Comme si l'endroit faisait l'envers Comme si les images s'arrêtaient Et que les belles heures défilaient C'est comme si c'était demain Comme si le soir venait le matin Comme si la grande roue tournaitQue l'horloge s'enrayait C'est comme si c'était le moment Comme si l'après pointait l'avant Comme si qui sera été Et que la mécanique s'essoufflait Le temps passe, on est viteNe passons pas trop vite Le temps passe, on l'évite Ne passons pas trop vite C'est comme si c'était fini Comme si la mémoire servait l'oubli Comme si nos rêves souvenaient pas Et que le réveil ne sonnait pasComme si c'était toujours Comme si nos nuits étaient nos jours Comme si le soleil vous détoie Et que les étoiles ne brillaient pas Le temps passe, on l'évite Ne passons pas trop vite Le temps passe, on l'évite Ne passons pas trop vite C'est comme si c'était l'éternité Comme si le semblant faisait le vrai Et que l'on se trouvait à l'horizon C'est comme si c'était le néant Comme si les âmes parlaient au vent Comme si la mer dans une cage Et que l'on se fondait dans les nuagesNe passons pas trop vite Le temps passe, on l'évite Ne passons pas trop vite Le temps passe, on l'évite Ne passons pas trop vite Le temps passe, on l'évite Ne passons pas trop vite
您现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 http://trad.cn.rfi.fr，或者法广简体中文网 http://cn.rfi.fr 收听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法广简体中文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中文繁体推特网址是@RFI_TRADCN。